欧盟北约表态未授权匈牙利与俄谈判。北约讨论援乌，尹锡悦赴峰会强调朝俄风险。美国务院关注活泽幸存者，学者话有特殊意义。英国工党新内阁上任，对华政策引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新闻热点，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6日，礼拜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从7月起，匈牙利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半年。7月5日，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前往莫斯科和普京会面。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表示，欧盟没有授权匈牙利与俄罗斯谈判。习近平和普京利用上合组织峰会的机会，重新要团结起来抵制外来干涉。但是西方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共趁俄罗斯陷入乌克兰战争泥沼之际，加紧蚕食俄罗斯在中亚的传统势力范围。当日普京对奥尔班表示，我知道你不单止是我们的长期合作伙伴，而且还是欧洲理事会主席。我希望我们有机会就建立双边关系交换意见，当然亦讨论乌克兰危机发展的前景。米歇尔发推文指出，欧盟理事会的态度很明确，俄罗斯是侵略者，乌克兰是受害者，任何有关乌克兰的谈判在乌克兰未参与的情况下都不可能发生。北约秘书长史托滕贝格说，北约目前正在努力帮助乌克兰变得更强大，并为加入北约做好准备。奥尔班以匈牙利总理的身份前往莫斯科和普京举行会谈，并不代表北约。之前2日，奥尔班前往基辅会见泽连斯基的时候，要他考虑停火和俄罗斯和谈。泽连斯基表态不会放弃任何领土与俄和谈。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普京表示不应该只是休战或者停火，等基辅政权可以利用这个暂停来重新补给、重新集结和重新武装他的部队。俄罗斯主张彻底解决冲突。4日，卡塔尔皇室官员和普京会面的时候，建议他将领土还给乌克兰，以避免俄罗斯经济遭到彻底破坏。另外，法新社评论说，俄中团结一致反对西方，但在中亚仍然是竞争对手。中亚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碳氢化合物，对欧亚之间的货物运输至关重要。由于曾经同属苏联，莫斯科在中亚拥有历史性的影响力，但北京在中亚的影响力亦都在度不断扩大，而西方国家在中亚亦拥有重大利益。以哈萨克斯坦为首的中亚是习近平十几年前启动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一环。习近平将在上合峰会结束之后访问塔吉克斯坦。美国国务院最近估计，塔吉克斯坦 99% 以上的外国投资来自中国。乌兹别克的大街小巷、比亚迪、吉利等中国品牌的汽车越来越多，而俄罗斯汽车的数量越来越少。华尔街日报分析，宣称中俄友谊无上限，但在被俄罗斯视为后院的中亚，这种友谊与中国的全球雄心发生抵触。依赖中共维持战争机器运转的俄罗斯，默许了中共在中亚的做法。中共正在向新一代中亚精英渗透。在战场上，据一直追踪俄乌战的时政推主 Alex Chen 透露，据俄罗斯媒体消息，乌军调集了大约20000人部署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边境地区的日托米尔州。乌军有不少都装备了北约化的武器装备。日托米尔州到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距离最近不够260公里。如果是乌军机械化或者是摩托化部队踩足油门突进的话，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兵临明斯克城下，这个显然对白俄罗斯造成了极大的军事压力。俄的媒体表示，乌军的最终目标很有可能就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本人。本台资深记者石头认为，目前这种讲法有几种可能：1、误导卢卡申科参战；2、 帮乌克兰民众洗脑，等他们认为泽连斯基在消耗有限的兵源。三，俄罗斯可以名正言顺地从白俄罗斯这一边发动攻击。近期其实俄罗斯正在失利，发布有这种混淆的消息一点都不奇怪。7月4日，网传的影片显示北韩炮弹在俄乌战场出现反作用，在炮膛中爆炸，当场导致自己人严重受伤。目前俄军炮手纷纷拒绝使用北韩的炮弹。据新投学引用 X 平台的消息，近期乌克兰军队分别摧毁了被俄罗斯占领的顿涅茨克和克尔松地区的弹药库，整个地区天空一片红色。当时在附近睡觉的俄军来不及着衫，光着身就急忙逃生。另一边，哈尔科夫地区乌克兰第92旅第一营的无人机歼灭了俄罗斯整个突击队。7月9日到11日，北约在华盛顿举行峰会，主要讨论关于各国政府的国防工业承诺，提升武器生产能力，并且用于实战。北约官员指出，关于155毫米炮弹等弹药在乌克兰战场的效果，外界发现标准化在书面上趋于完善，但在实战中就存在问题。据悉，目前14个北约国家没有使用统一的火炮标准，导致155毫米弹药有不同的类型，这个造成对战场应用有影响。不同的规格会导致炮弹的规格出现区别，如果没有办法良好处理，可能会导致发射的炮弹偏离目标多达50至60米。北约最新的协定主张就是针对这个内容准备改变现状，建立更加通用标准的同时，令到表格更简单、简短、易于操作。之前虽然北约公布了火炮弹药的标准，但是由于各国自愿实施，导致规格出现差别，供应受到阻碍，没办法形成统一。官员表示，如果盟国生产同类产品，对于战地军队来说会更容易，但是这个决定可能会遭到弹药制造商的反对意见。另一方面，在北约即将召开峰会之际，北约盟国之一的南韩即将连续第三年出席峰会，期间筹备针对北韩的强烈谴责。尹锡悦在8日开始将会携太太访问夏威夷和华盛顿，出席北约峰会。南韩将借机强化与北约的合作关系，同时与成员国商议应对北韩威胁有关的问题。另外，南韩预计将加入军事武器合作供应链，共同应对俄国的威胁。目前与俄罗斯接壤的芬兰和挪威采购了南韩制造的 K9 自走炮设施进行方位。另外，捷克的杜柯凡尼核电厂建设方案合作伙伴亦从俄国转向了南韩。目前北约将南韩视为印太地缘政治的重要一环。在11日，尹锡悦亦将在北约论坛中的印太环节期间发表单独的演讲，讨论北约以及与美日澳的合作方案，同时将借机造访位于夏威夷的美军印太司令部，表达美韩同盟的重要合作立场。首位遭到中共当局监狱强摘器官之后幸存的人士，来自中国黑龙江省的法轮功修炼者程佩明，近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披露自己的肝脏在监狱中被活摘的情况。他表示，来到美国自己的愿望就是要公开中共对他进行的残酷折磨和活摘罪行。自从2020年来到美国以来，程佩明已经接受了美国医疗界9次不同的影像学检查，综合分析显示他的肝脏左叶已经被切除，和为儿科患者进行活体肝移植的可能情况相吻合。肝脏损失的发生时间只可能在他人生中唯一一次入院手术，即2004年11月被大庆监狱扣押期间发生。当时身体完全健康的程佩明先生被中共监狱方面强行拉到医院进行摘取器官，在身体上留下了35厘米的永久疤痕。而在过去的3年里面，10名医生分析了检验结果，其中有肝脏移植技术专家宣布认可这个发现， 美国之音报道引述美国国务院7月5号的回复表示，美国研究人员、活动人士和组织继续收集有关北京从非自愿捐赠者身上摘取器官的信息，受害者包括良心犯和法轮功学员以及维吾尔族等少数族裔。如果这些指控得到证实，那将是公然侵犯人权和极其不道德的医疗行为。当局呼吁北京接受独立调查员调查他的器官移植系统报告的真实性，要求中方停止对良心犯的邪恶行为，按照人权承诺行事，充分遵守所有相关的医疗和道德标准，等病人获得知情同意并且尊重人格。对于这一种声明，中共政府外交部4号回应拒绝承认外界指控。涉案的黑龙江大庆第四医院和大庆监狱没有回复美国媒体的采访要求。美国病毒学专家林晓旭博士在今个礼拜的访谈中话俾希望之声知，美国政府的支持对于各界认清活摘器官真相非常重要，原因是国际社会的很多机构因为利益的诱因，知情或不知情参与到中共摘取器官的供应链中。所以实际上就是美国这些医疗机构、医药公司等，他们将很多的大量的酶抑制剂卖去中国，还有其他的发明的新的，譬如说协助器官运输的各种各样的装置等，就是有些东西是这些公司他们知道中国在大面积做这样的事，但是他们都因为利益不想制止。那这些美国的医疗机构也知道中国的医生来我这边收多少钱培训他们，所以有些东西是打着交流的名义，其实背后是有很好的利润的。林晓旭表示，在目前的局势底下，国际社会对于中共活摘器官问题加深了认识，中国的医疗界需要认清现实，不应该再做帮凶。他说，我觉得对于一些人来说，一定要坚持自己的道德底线，虽然是一个暴利的行业，虽然如果你是军医的话，有可能上边的命令叫你做这件事，但我觉得对于所有中国的医疗界人来说，还是坚持道德底线。你如果知道有这样的事，一定要不参与、制止乃至曝光这些暴行。在今次英国大选入面，工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新首相斯塔默在7月5号宣布了新内阁名单。新首相斯塔默在7月5号宣布了新内阁名单，其中外交大臣列美的对华政策最引人关注。另外，前首相辛伟成亦在当日正式向国王查尔斯三世递交了辞呈。下边就为大家盘点一下英国政府新内阁的各位成员。首先，副首相和均衡发展大臣由安吉拉·连拿担任。现年44岁的连拿从2020年4月以来一直担任工党的副领袖，他将在住房和地方政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财政大臣由李维斯担任，他从2021年5月以来一直担任影子财政大臣，今日成为英国第一位担任财政大臣的女性。内政大臣由库珀担任，他在2009年至2010年的工党执政期间担任过工作和养老金大臣。从2020年4月以来一直担任影子国防大臣的希利今次正式出任国防大臣，他在面对中东冲突和俄乌战争的难题。而从2023年以来担任影子司法大臣的马克穆德就任司法大臣。司法亦都是今届政府要解决的主要任务之一，因为英国面对法院案件积压和监狱超负荷的问题。卫生大臣由斯特里廷担任，菲利普森担任教育大臣。而备受外界关注的外交大臣是由大卫列美担任，他从2021年以来一直担任影子外交大臣。列美曾经誓言要在上任的100日之内全面改革英国和他的最强劲战略对手中共的关系。他在4月份发表过一篇外交政策愿景文章中表示，过去14年保守党对中国的政策多次变化，他誓言要采取更一致的策略。 媒体政客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讲，列美正在咨询智库，希望重建英中贸易、投资和安全等一系列的问题。列美表示，工党对华政策将以三 C 准则为指导，亦即在安全问题上是竞争 compete， 在香港和维吾尔人权问题上是挑战 challenge， 还有在人工智能等方面是合作 cooperate。这三个词都是以 C 开头，所以是三 C 准则。外界认为英中关系面临多重严峻挑战，而目前最棘手的问题就是英国会不会追随美国和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进行国家补贴调查。但是这样做可能面临中共的报复。中国现在是英国第六大出口市场。中国英国商会前主席林奇警告说，今届新政府必须清楚与中共打交道将伴随着巨大的权衡取舍。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大家的收看。